这个倒数第六行下面说，渔夫所计，使我使法，都无所有。但随忘情而失色故，说之为假。同样都是假，这个渔夫就是凡夫啊，凡夫所骗计所执出来的这个结果就是使我跟使法，这个是完全没有的，都无所有，这是完全没有的，完全是指物虚有，完全是龟毛兔角，完全是我们心事捏造出来的。然后呢，但随忘情而失色故，他也是失色，但是这种失色呢是有问题的，是错误的。但随忘情而失色，那也说他是假，但是这种假，这一种假呢，它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所以假里面也有那种存在的，有那种存在的假，也有真正是完全不存在的假。至少你要先知道有这两种，是这样的情形的。所以光是假也不一定，它一定就完全没有，要这样分别的，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但随忘情而失色，好，那我们回到我们刚讲这里呢，第十八页，最后这一行，这个蓝珠运相，这个运的相啊，如果在寺里面它现出这个作为相分，那这个是从缘生的啊。记得这里这个蓝珠运相是被我们作为所缘，然后呢在它上面产生的错误的偏计所执，那它本身呢是从缘生的，但是这个是颠倒的，这个内心的这个五蕴的相啊，还是这个虚妄分别的，从缘生的。从唯识学来讲，那它是因缘所生，是依他起，但是就如果它是虚妄分别来讲，那它是这里讲是如幻有，如幻有是有没有错，但是如幻，所以它不是有这个恒常不变的这一种这样的。这里呢并没有说它是像前面我们复习的第十三页讲的那个事，就内事，内事呢它是胜意有，内事是胜意有，那这里呢它是如幻有，如幻有当然就不是胜意有，这个要区别的。事本身，这个我们的事本身啊，事本身可以说它是胜意有，可是这个在事里头呈现变现出来的相分，这个无蕴的相，这个只能说它是如幻有啊，所以要这样分别的。他们都是依他起，都是这个从因缘而生，所以都是依他起，那还要在依他起的下面还要区别它是什么样的类，什么样状况的，是这样情形。好，那到此为止是如幻有，是依他起。接下来呢，妄所执我，这个虚妄错误颠倒骗计所执的那个我，它是怎么样呢？恒嫉妒故。那么第十九页说呢，决定非有，所以我们一再的在区分骗计所执，骗计所执这种方式的骗计所执所执着出来的我，那是完全没有的。这是正如我们刚讲的第十三页的倒数第五行跟第六行，就是凡夫颠倒所执着的，那里说的使我使法都无所有，跟这里讲一样的，完全一样。妄所执我，这一页最后这一讲，妄所执我是完全是恒嫉妒故。这个恒啊，恒这个字很好玩，这个是古文，这白话文就是，白话文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不讲道理，不讲道理， 这是胡乱的乱来的，就是狠，完全是颠倒希望错误的，就是这个狠这个字，恒嫉妒故。当然这个嫉妒就是刚刚讲，那是用第六意识啊去给他加以颠倒捏造出来的。好，这样的我决定非有，一定要看清楚，决定非有，决定非有，那是完，就是也就是完全不会有的。所以十八页就是十九页第一行这里讲的决定非有啊，和第十三页讲的这个都无所有，完全一样，意识上完全一样，也就是根本就是没有的，是这样。这个完全是颠倒，被我们虚妄捏造出来。虽然我们虚妄捏造出来，不因为这样它就变成有啊。那么经典上常常做一种比喻，我们大家现在可以练习一下。什么叫练习一下呢？如果你用你的手呢压一下你眼睛眼皮，眼睛闭起来压一下，压一下，压一下之后再张开你眼睛，那你可能会看见好像前面有东西。你试一下啊。那假使你真的这样捏，按一按一按一按揉一揉按一按，然后真的眼睛眼皮再张开来，真的好像看见前面这里好像有东西。如果你真的有这样啊，好，那正好是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那个好像看起来有东西的那个是什么呢？那个是完全是无所有的，完全是无所有的。因为那个只是刚刚你压一压它，压一压它呢，对眼球或者眼神经有点作用，所以你眼皮张开来好像有，实际上是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可是我们好像眼睛有看到啊。是的，你好像眼睛看到，可是这里现场的任何一个人也他是看不到的。实际上你也没有真正看到，只是说因为这样压压的原因嘛，对于刚刚讲眼球的眼神经有造成一种影响，只是这样而已啊。实际上并没有真正有那样的东西在这里，实际上并没有那样的东西在这里，所以它是没有，并不因为你好像看到就有啊，实际上是没有。我们好像看到了那多的呢，我们好像看到的情况呢很多，很多很多情况，并不因为你好像看到它就有啊，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那么经论上常讲说，那个眼睛有毛病的人，眼睛有毛病的人，他看到了可多了，对不对？那不因为他看到了很多就有啊，因为所有其他正常的人都没看到啊，都没看到啊。那简单就这样说。那实际上这一段呢有一个重点，就是呢实际上这种分别我执其实都是来自于他的所缘，他在他所缘就是无蕴。好，现在19页第一行继续说，故契经说，这是阿含经都有的，比丘当知，这是佛说的，佛亲口说的，比丘当知啊，世间沙门婆罗门等所有的我见一切通通啊，皆缘无取运而起的，是这样的。那以上是一个段落。那么这种我见就是其实都是分别我执所产生出来的，所以呢这一切呢都是缘无取运的。好，那这种无取运不客气讲都是有杂染性的。如果去缘，当然这都是缘自己的，这个无取运是缘你自己，不是缘别人的。如果这个无取运这个能缘的这个人呢，这个人呢这个友情呢没有这个刚刚讲没有杂染的，那他虽然缘无运啊，那他不会起这个我见，是这样的。好，那以上是一个段落，我们现在看另外一个段落。那么下面这个段落是假设一些问题，也可能有真实有对方提出这种质问。第三行说呢，使我若无，云何得有？亦是诵习 恩怨等事，就这一句话。那么对方反驳，如果没有真正的这一种实存的实体性的恒常不变的以上所执着的那种我，如果没有这样的我，那怎么样可以有这一些事情我们可以回忆啊，可以认识啊，还有我们可以读诵啊，还有可以有甚至有恩怨的这些事情。世俗上的人呢，当然以我们先前来讲，我们都有这些事情，都有这些能力，那他们 的这一个见解或者这个论证呢、隐含着就是说好像一定要有他们所建立的那一种使我才能有这些事情呢。那实际上是不是呢？其实不见得。总之他们的质问是这样子。那我们现在在进来回答他们，我们的回答呢的内容呢又分，这里有三个了啊、有三个。那但是每个回答呢的方式几乎都是先反驳他们，先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先指出他们本身就有错误，然后才提出我们的正面的正确的见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看呢，所执使我既常无变，后因如前，是是非有。所以这是我们对他们的本身指出他们的错误啊，就是你们所执着的那样的使我，那么根据你们所执着的呢，它的特性既常无变，既然他们就你们所认为的那样子是常而且不会有变化，那么应该就会导致这个结果，就是后因如前，就是说你这样的我啊，你这样所执着的这样的使我啊，在实践上来讲，他在实践上的后面的状况应该如同他在实践上面前面的状况，可是呢实际上呢是是非有，实际上并不是这样。那这个地方呢我参考了一下数据啊，这特别是讲比方说僧伽派，印度的僧伽派，他们所说的他们所执着的那一种自我自信不会变的，但是它有一种作用，它会接受这个自信，他们有25种根本原理啊，那么自信它会接受后面的这些原理的那个作用，其实也是它引申这些作用，是这样的。那这样的情况来说呢，就刚刚讲后因如前，就是他接受了他们的作用，引发了他们的作用之后，他应该是不一样啊。这个后因如前就是说他应该保持一样不变，因为他们认为他们说的自信或者说使我是不会变的，可是他又有作用，虽然有作用呢，但是他在后来的状况应该如同前面的状况，但是因为它已经有作用了，那其实是不应该的，不应该说它后来还是跟前面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是我们的反驳，就是是是非有，不会有这种情形。那再来呢，前因如后，那么是是非无，是这样。那因为其实前因如后是容易理解的，因为它不会变嘛，根据你们所说的它不会变，它恒常不会变，所以呢它虽然有作用，可是呢它前面的状况保持不变，那么跟它后来状况是一样的，这个倒是是是非无，这倒是有，就不是没有，是这样的情形的。那这里说呢，以后与前体无别故，是这样的，就从他的体来讲呢，他后来的状况，他的体跟前面的状况的体还是没有不一样，所以这个前因如何，这个倒还是可以的，这是站在他们的自己的见解上说的。好，那接下来呢，第五行说呢，若为我用，前后变异， 非我体者，理亦不然。那么假设对方回答，他回答的方式呢是分体跟用，就是作用是归作用啊，这个作用可以有变化，可是体啊不变化，体作用不是体，所以体呢就不会有变化，这是他们的看法。就是如果他们这么说，他们说呢，我也就是这个自信啊，它的用、它的活动、它的作用，是的，前后时间上来说会有变化，但是呢，它不是我的这个本体啊。好，如果他们这样说的话呢，我们的回答理亦不然。这理亦不然这个四个字是我们的回答，我们对他的这一个反驳。那我们的反驳的内容跟原因是下面继续说，用不离体，因常有故。如果从用的角度说，这一种我啊，这种自信的我啊的用啊，这种用是不离开它的本体自体的。这是因为他们本身僧伽派的见解是这样，没有错。那因这样的话呢，因常有，就是这样的用啊，也应该是跟体一样，是常有，不也就是不变，不会变异，是这样的。如果他要坚持他的用是不离开了本体，那应该导致用也是常有的。好，那倒过来讲，如果他坚持的是他的体，因为他的用是有变化嘛，可是他坚持这个体跟用是合一的。接下去说呢，倒数第五行，体不离用，因非常。站在体的立场说，站在体的角度说，体呢也不离开用，体也不是跟这个用没有关联啊。那可是用呢是前后变异的，记得他们是同意，他们同意这个用啊是可以有前后变异。那我们用他这一个来反驳他的体，因为他的体是不离开用，可是用是有前后变异，因此结论就变成你这个体也要有前后变异。所以说呢，体不离用，因非常，会导致它应该是不是常的，是这样。好，那这是以上我们的反驳。那接下来我们提供正确的状况，我们必须提供正确的状况，因为我们还是要回答如果没有实质的我，没有他们那样恒常不变的我，那怎么样可以有这些作用呢？好，那我们回答是说呢，男诸有情各有本事，一类相续，任持种子，与一切法根互为因，熏习等等。我们提供的回答正确的状况呢，还是站在阿赖耶识的角度来回答。每一个有情呢，各自都有这个阿赖耶识，也是这里讲的本事。那它的特性呢，一类相续，保持任持种子，是这样的。那然后呢，与一切法根互为因，这个我们都不用说明，这个我们已经了解了。这个阿赖耶识里面所保有的种子遇到缘，那么产生现行，一切法就是所谓的现行，其实也就是前七识，一切法不离前七识的这个活动跟变现。所以呢，那这个种子跟一切法，就是前七识的活动，根互为因，互相的来回来回来回的，互相的为因，这我们都很清楚了。就是他们的活动现行现起的活动，再熏成种子，同时它会增长原来在阿赖耶识里面的种子，是这样的，增长它的力量，让它呢下一次再活动更厉害，更有这个作用力。那这一切呢都叫做熏习，熏习力故。那么 由于这样的缘故呢，熏习的力量，所以呢，得有如是、亦是等事，所以可以有这些作用，是这样的。所以呢，第三倒数地上说，故所设难，与汝有失，非于我众，就是对方你们所提出来的责难，实际上呢是要回到你自己身上。与汝有失，就是实际上站在你们所执着的那种实我啊，才会有那种问题。那么站在我们来讲，那我们没有这个问题，非于我众，我们的理论，我们的这个阿赖耶识种子，那么遇到缘产生现行，现行再熏回种子回来，那么这一切用以熏习的力量来解释，我们没有这个问题。好，是这样的。那这个是以上，就是第一个责难跟第一个反驳跟我们所提供的回答。接下来第二个，若无实有，谁能造业，谁受果耶？这样子，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好。总而言之，站在对方的立场呢，总觉得如果没有恒常不变的我，那好像这些事情好像都不能建立啊。谁能造业，谁受果？那这个地方，造业是从因的角度说，受果是从果报的立场说的，这样，所以好像站在他们立场看呢、啊，那你这个造这些业，就是造这些，那造业其实也就是刚刚讲那个种子，受果报其实就是现行的事的活动。好，那我们的回答，我们反驳他们，一样是先站在他们自己的立场。我们提出来，就是对方本身其实才是有问题的。所知使我既无变异，犹如虚空，如何可能造业受果？是这样的。所以实际上呢，我们的反驳啊，是认为对方所执着的那种我啊，他既然没有变化，那从作用力来说，从造作的能力来说，就我们前面有说过啊，就如同虚空，或者如同瓶子一样，如同瓶子一样，那么它怎么样能够去造业跟受果？就是说好像是无情一样，好像它不是有情，它没有这个心意识活动，就像虚空一样啊，虚空是不会去造作的，也不能够承受果报的。是这样，那总之根据他们所执着的那种我啊，因为它恒常而且不会有变化，是这样的。啊，那最后这样说，若有变异，因是无常。如果他们所执着的这种我要接受，他们要改变一下，想要接受说，诶，它可以有变异化，变异，那反而导致的结果是因是无常，那这个就自相矛盾了。是这样的，他们本身的定义，那种我一定要是常恒不变的。那我想他们可能没有想到，常恒不变的我，那在我们角度说，那就像虚空一样。但是他们可能自己没有自觉到这样，他们大概认为常恒不变的我，那还是可以有一些作用的。好，最后这样，我们提出正式的正面的一个回答。然诸有情，心所法，因缘利故，相续无断，造业受果，于理无为。一样还是回到我们的这个八识的理论，八识的见解。所有有情啊，就是他的心跟心所法，由于有因也有缘，综合起来的力量，然后它可以一直相续，没有中断，没有间断。间断是有了，就是它不会完全的断掉，是这样的啊。那么一直还是可以相续的。因此呢，造业啊，受果啊，这个都可以的。站在我们 我也是学立场来讲，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是没有问题的。那实际上这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不需要如同他们对方所建立的那种我，都不需要。我们以大乘唯识学来讲，都不用建立你们所那样的我，所认为的我，以我们的这个方式就可以回答你们所质问的这些问题。事实上也是这样子，是这样的。所以那这里的回答就比较简略。总而言之，有种子，有这个八识，有这个这种熏习，在我们看来就可以解释他们质问的这些问题的。那以上就是第二个啊，二十页第一行下面。那第三个一样，也是假设对方的直难，我若实无。那这里呢，有的版本是说若无实有，实我就跟前面那两个直难的那个文字来讲是一样的，也稍稍不同。像第一个直难的翻译是说翻为实我若无，那么第二个直难是说若无实我，这里是变成我若实无。这个版本我记得是从韩老教授他们那里拿下来的。那我说别的版本也是说若无实我，但意思是差不多的，差不多的。我想用若无实我还是比较好。如果没有以上他们对方所执着的那一种我，那对方的质问若无实我或者我若实无，那么随于生死轮回诸趣，随复厌苦求去涅槃。那这个质问其实是很容易了解，一样跟前面的很类似的。前面的直难那个是在轮回生死当中，谁来造业，谁来受果报。这里是说啊，就这里前面的说随于生死轮回诸趣，然后还有加上随复厌苦求去涅槃，就是从这个环灭啊，生死轮回的环灭来说，好像他们认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实诚实体性的恒常不变的我，好像这个厌离生死，厌离苦，然后求要证悟涅槃呢，好像也不能。好，那我们再一样反驳他们。其实真正的困难是站在他们自己的才会有困难呢。第二行说呢，所执使我既无生灭，如何可说生死轮回啊？就是其实从我们来看，要真的是所谓的我是真的像他们那样，因为是恒常不变，没有生灭嘛。如果真的是那样，反而连生死轮回都不能建立的。如果任何有情的生命体这种我真正的是恒常不变，不能有变化，那就是这里讲了既无生灭，既然没有生灭，那如何可说生死轮回？实际上连生死都不能建立的，连轮回都不能建立的。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在他们那一边，不在我们这一边。第三行接下来说，常如虚空非苦所恼啊，何为厌舍求去涅槃。既然不变化嘛，恒常不变存在的，就像虚空一样，它就不会被苦所恼所困扰嘛，它就不会被苦所困扰。既然这样，那其实就没有必要去厌离生死，没有必要要去舍弃苦痛或者苦恼，当然也就没有必要要求这个证悟涅槃了。所以呢，故彼所言常为自害。所以呢，你这三次啊，每一次你提出来要责难我们的，倒过来其实是你自己才有这个责难的这个困难呢。站在我们来讲，我们都没有这个问题。第四行，那我们提出我们正面的解说。然有情类 身心相续，烦恼业力轮回出去，是这样的，是这样。所以真正的状况站在我们的立场了，友情的身心啊相续，再加上这个烦恼所造的业的力量，使令我们轮回六道轮回，这个是这个才是正确的，才是正确的。那么，所以呢是可以造业，也可以有因此可以建立轮回。不造业的话，那就也不能建立轮回。然后我们身心要相续，才能够一次又一次的在轮回当中。啊，然后呢，厌患苦故，求去涅槃。要有轮回，要有这个造业，啊，那么才有受苦啊。有受苦，那才有对苦的厌患，才有这个想要从苦当中呢脱离出来。那么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涅槃。涅槃字面上说就是从苦这个逃脱出来，从苦里面逃脱出来，这个叫涅槃。所以如果没有苦，没有涅，没有轮回的苦，那也就没有涅槃可言。涅槃还是要先建立在苦的建立跟轮回的建立，是这样的。好，那这是我们正面的解说。再来一个小结论，由此故知，定无实我，但有诸事，无始时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这样子。但是呢，由妄心起，是我相现，愚者愚中，妄之为我。这是以上这个讨论的一个小结论。所以以上讨论呢，得出一个结果结论呢，就是呢，决定必定没有使我，完全没有这个使我。但是有什么呢？只有，但是呢，就是有这个八事，无始以来，前灭后生，因果相续。啊，真正状况就是这样状况。但是里面有一个小问题，到时候第五行由妄熏习，是我相现，由于虚妄颠倒分别这一种熏习，从种子产生现行，又从现行再熏回种子，哦，是我相现，现起的在我们每一次的这个事的活动当中啊，都有现起的这个是我相，好像我的这样的一个相，就我们的见分产生的这个好像是有我的这个相。那么凡夫颠倒呢，就是这里讲愚者，在这情况之下，就是去圆这个是我好像我的这样一个相，圆它，然后呢骗计所知，虚妄错误的执着出来，捏造出来我，就是这样情形。妄执为我，这个就是骗计所知了。妄熏习所呈现出来的是我相，这个还是依他起，但是它是颠倒错误，是这样的，是虚妄的依他起，是有杂染性的依他起。好，我想这样子越来越比较明白清楚。那剩下的下面的就是要一派一派，数论派、胜论派等等，要每一派的要正面来讨论他们的内容跟反驳。好，今天我们时间也到此为止。好，大家辛苦了。